大钟跟手造车啊，手造车跟手造车啊，手造车跟大钟啊之间的关系。它这边有分 A、B、C、D 嘛啊？A 的话就大钟为大钟，就如果大钟跟大钟的话，那是什么关系啊？能造的话就是大钟啊，就四大，地、水、火、风啊。那这是什么关系啊？这第一个了。那第二个 B 的话，就是大种跟所造之间的关系啊。它之间呢，之间有什么？所造色一般就是色、声、香、味、触，或者是眼、根、耳、根等啊，这些都是所造色。那它们是什么关系？第三种就是所造色之间啊，比如所造色啊，我们的眼根跟其他啊，跟其他的色，比如说耳根啊，等等，所造色跟所造色之间的关系。再来就是第四个所造啊跟大种的关系，就有这四个关系了啊。那我们来看 A 啊，第一个。出言大为大恶因者啊，就是颂文不是有第一个颂啊，大为大恶因啊，就大种为大种的恶因，是诸大种啊更互相旺啊，是大种。我们要了解啊，地水火风可以说是你不能把它当做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啊，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性质，就是说有些性质合，那就有什么法生起？更互相忘啊，但有具有同类因力，因为大种跟大种是同类的嘛，啊，所以同类因。那因为具有啊，就是大家在一起，那去支持一个法成立嘛，啊，譬如说这个。譬如说，这个地大去支持水大，支持这个水火风成立，那水大也支持其他的这样成立，那这个就具有因了。那同类的话，就是譬如说，地大支持地大，这个是同一类的，这样。那你也可以说，大种跟大种是同一类的，就大范围来讲。现在我们要谈的其实是第二个了啊，就是大种跟所造色之间的关系。那这里有谈到五音，如是五音哈，但是能作音之差别哦，它是属于六音的能作音里面哈的一部分。那我们先看什么叫声音。啊，声音的意思就是说，所造色从大种升起，故说为声音。这有点像母亲生孩子那样子，就升起了。再来第二个是一音，一音就是所造色升起之后，那就会随着大种转变之后，那所造色也转变。就好比这个。学生哈，依止这个老师一样哈，就老师思想改变的话，这学生也改变了。可是学生不是老师生的，啊，他是依止老师。第三个利因哈，就是四大能够任持啊，所造色，就是能够摄持啊，让这个所造色不会散失掉。他就举个例子，就好比这个墙壁哈，我们这个画哈挂在墙壁是，因为墙壁有个力量把它拉住，它才不会掉下来。那这个叫力因。那也有一种比喻啊，就好比这个大地哈，就譬如说我们桌子能够放在这个地上，那这个就是力因。因为这个大地让这个桌子能够稳定啊，稳定站立起。站立起来。再来持音哈，持音就是四大是所造色的不断音， 就是说为什么所造色不会灭掉，是因为这个四大一直一直去支持。那他有一个比喻，就好比我们吃食物，那生命才会维持下来。可是我们不能说生命是食物生的。再来就养阴，养阴的话是四大是手造色的增长。它比喻就好比我们灌水，灌水那这个树木就一直长大了，滋养它。可是如果它以这样比喻，其实我觉得如实持命其实好像也是相似的比喻。我想那个持运是比较偏重它没有所造色没有断，就是说没有坏掉了。那养阴的话是比较偏重说所造色它会一直增长改变这样子。那他后面就结论就如是则显大种，就是四大种与所造色是为升起为转变为认知，为住的话就不断嘛，那增长那就是前面五个的声音一音立音持音养音。那我们主要的是在讲这个一音立音还有持音。再来看息了，息的话就手造色跟手造色之间的关系。譬如说这个木头是手造色，那这个是手造色。那譬如说手造色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支撑这个麦克风它没有掉下来，那这个就具有音了。譬如说一般是举例子，三支枪能够这样互相这样支持着，那这样的话就说这一支枪是这一支枪的具有音，那同样的这个是这个具有音。所以手造色跟手造色之间是有具有音，再来就同类音，就是同一类的生气。再来就意熟音，意熟音的话比较偏重，譬如说我们这个它比较偏重这个业是无表色是色法之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会产生意熟是因为造了善恶业，那善恶业的话在俱舍论他认为是无表色，那无表色的话它是色法，它是属于色法的一种，这个是俱舍论的主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所造色。那所造色跟我们的一手果报也是所造色嘛，对不对？我们一手果报就是比如说六根啊什么，所以所造色跟所造色它可以是一手因，是这个关系来说。那为什么不谈人咒因呢？因为人咒因的话就包括它的范围很广嘛，就除了前面的五音之外都可以说都是人咒因，所以人咒因就不算数了。所以他后面去讲具有因的话就是比如说随心转生于生于恶业的话就是一般的不杀杀盗淫妄等等非其余造色。不是其他的啦，不是其他的造色。所以他这里是比较偏重在业就是生业跟语业上。他这边在其他地方他解释要七支香旺辗转为阴。他就有点像这个三支枪那种意思。就是说七支的话就是生语生业的话就是不杀不偷不盗语业就是不妄语乃至不绮语嘛。要七支相望，那辗转为阴。辗转阴有时候就是说生业，有时候我们的生业跟语业有关系了，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具有阴。那同类阴的话就是前生与后是同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容易了解。那意熟因就刚才所讲了，譬如说生与业嘛，它是无表色，那能够招感意熟的果报体比如眼根等等。再来看所造与大种但为一因，就是一手因。 刚才讲就是生于恶业，人造一所大种果故，就说所造就是生于恶业嘛，也就是三恶业，这它能够招感一所果报，那一所果报我们也有大种嘛，四大种所里面有四大种，所以它是一所业。那其实最现在这个寄诵最重要就是说去了解这个因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这边大种跟所造这之间的依因、利因、持因这种概念，就如来藏为善不善法的因的概念是这种概念。现在我们来看118页的第13项，我们来看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的解释。能且今说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心照一切去生，所说的因是为依、为助、为建立的意义。那依持建立不是种子升起现行那样，因为种子升起现行那是生灭法，那如来藏是不生灭的，不能这样解释，而是依止因，好像大种造，大种跟所造色之间的关系，生依利持养说，那依持建立就是这类的因，那它五因是属于能咒因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连遍心照一切去生，譬如寂而变现诸趣，尽于外道的生活说，这是开引寂我外道的方便。因为有些人他听到这个无常无我，他就觉得这样的话没办法建立生死涅槃，所以如来就依这个法性另外来开展这个如来藏这个名相。所以他后面讲如来藏只是真如的译名，只是就是说法性。那如来藏是善不善因，为生死依止，绝不是如来藏真如能升起善恶法流转生死，只是善恶生死依如来藏而成立。依如来藏而成立，这个有点就像这个建立建立因立因呢，就是它是依这个而能够成立的。那后面的例子就是如云雾依于虚空一样，云雾依于虚空，虚空自性还是那样的明净。他的意思虽然就是说众生他有烦恼，可是他的如来藏还是光明清净的。虽然似乎虚空，这个怎么念呢？会灭而失去明净，其实是不见而不是虚空有任何变化。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好像都没有智慧光明，那这是因为我们被烦恼覆盖，没有见到智慧光明，并不是说智慧光明消失了。所以经上接着说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过，毕竟清净。这是为了化导没有常住法，就不能成立生死流转的凡夫见，所以说如来藏为因为义。这个我们的心性光明清净我是有听那种修行人他这样讲，就譬如你的心安住在身体的中心就是说很稳定的时候，那个亮度比1000个太阳还亮，而且那亮度不会刺眼，这个听起来很欢喜，可是吃不到。就是说那种光明的那种情况，你们这一生有没有经验到，觉得心性很光明？比如说也有听说，比如说有些在黑暗当中有些修行人他不用那个手电筒的，就好像就很亮这样子。那他这个其实我就觉得他这个 他说你只要不要有烦恼，那个自信光明会显现。其实这跟定好像也是有关系。我们定的话，一些杂染，就是说你不要受杂染影响，那心澄净的时候，那就有那种光明。在譬如在这个在成果之道也有谈嘛，在332页嘛，332页让他讲啊，禅定的功德就是明显无分别微妙清安的，就你降伏定的话，基本上没有断烦恼，就是说你降伏烦恼，烦恼没有升起的时候，那种光明性心性的光明就会产生。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如来藏这种思想好像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这种光明性是我们本具的，只是说你没有妄想的时候它就显现嘛，对不对？那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心比较近一点，就好像好像领悟到一些东西，就是说你没有杂染的话，你的智慧就会发生作用。所以感觉就是说修行方法不太一样。那如果像唯识学修行方法，好像就说你要去观它的缘起，那之间的关系，那去照见五蕴皆空。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有一个步骤，那你那个好像就是说你都不要起烦恼就好，那它自然就会显现。可是不晓得等到民国几年了。这个好像有在操作的话，比较觉得好像有事做这样的。比如像这个默照禅只管打坐，就说你好像就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直接这样。当然详细是怎么样是不知道了，可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跟如来藏思想有关。再来我们看第二项，依如来藏故有生死，无始来就有那些与如来藏不相应的这些虚妄有为法，都是课程的，都跟我们的本性不相关的。那相离的有为法，因戒入贪嗔痴等无边烦恼，都依如来藏而有，好像这个灰尘的依明镜而有一样。第二个就是我们本具的是不思议的佛法，就是佛的一切德能啊，无始以来就有那些与如来藏相应的不可受益不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这也是依如来藏而有，那这个就佛性。因为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众生都可能成佛。再来就谈为什么如来藏是依，是持，是戒律。依的话是依止的意思，如来藏是无边功德所依止，持的话就摄持，如来藏能摄持一切功德不是，也就是摄持一切不思议佛法。戒律就是一切佛法是因如来藏而得戒律。再来就谈到第十五项啊，十五项就谈就如来藏本来早期的话，它不需要跟心事有关系，那为什么慢慢的变成增长唯心论？这个我就要看课本的388页。第65颂。无始习守熏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及涅槃正德。就是说他就转是说你如来藏是清净的明净的，那为什么有杂染法？那无始守熏习被杂染法熏习，那到那个名称就变成阿赖耶识。所以他很厉害，他一下子就把阿赖耶识的思想全部把他抓过来，他要抓到一个头下面都可以用， 所以阿赖缘起的话他都可以用。所以后面的话导师有讲如来藏的修行方法跟那个阿赖跟唯识的修行方法是一样的。比如在393页他就会讲，393页的12345第六行他讲啊，在能切经所讲的这个如来藏的修行方法行法啊，与虚妄为识者的现观次第一样。啊，就是说你要还是要观哈，方便为识观，还有真实为识观。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这种为识观比较，就说应该是这样修了哈，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管，也不要去了解缘起什么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去关照啊，都应该是比较属于禅定，比较属于定上。如果真的要有莲藕空的话跟法藕空的智慧的话，你还是要去关照缘起无常苦无我这些。他因为他抓住了这个阿赖耶嘛，所以他到最后要去修的话，就是走阿赖耶识那种唯识观的路嘛。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如果他没有跟阿赖耶识这种修行观念结合的话，也许他的修行观念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只要不起烦恼，就这样子。因为理论跟行法是有密切关系，你是什么理论，就会产生什么修行方法。那我们应该看那长行，就看这个如来藏思想它怎么慢慢演进。佛说如来藏主要是以常住不变、自性清净的法体作为生死与涅槃的首依。如来藏在因界路中，也就是在众生身心中，所以如来藏说不一定与唯识的阿赖耶识相结合，它是本来早期是另外哈、独立发展的了。可是因为彼此学说互相哈、交涉。所以就互相影响。但是啊，因为佛教它本身都很倾向唯心，就是说因为我们要修行主要是要解决众生的痛苦嘛，那众生的痛苦是跟烦恼有关系，那烦恼就跟心性有关系，因为这关系，所以到最后它免不了会跟心产生关系。所以因为佛法有那个倾向唯心的那种趋势，所以众生是一切由心的，阿赖耶识是所知一的根本是，所以自然的就形成以如来藏而有阿赖耶识。因为他要去解释那种杂染这一部分嘛，因为凡夫基本上都杂染，那你要怎么去解释这杂染这一部分，那他就借的那种熏习的概念，就跟这个虚妄的法熏习，所以就变成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的体其实也是如来藏，只是说它已经被烦恼覆盖了。那从阿赖耶识你要解释杂染法就很容易嘛，所以就有一切法的思想体系。那你要解释清净也很容易，因为如来藏本身就清净。我们看389页，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根本或中心的深处。所以到了圣曼经，它有一个名词叫自性清净心，或者是自性清净藏。它这个名词出来就已经阿赖耶识跟心性跟心已经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是受到心性本净的影响。心性本净其实是在阿含经就已经有这种观念了。那在部派，比如说大众部也是主张这种观念。 那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啊，那慢慢的就展开了真心论的那个思想性。所以真常唯心呢，就是以真常唯一的唯心论嘛，其实就是以真常为首一，首一的唯心，唯心论。一般讲说唯心系啊，那其实就是思想，就是一个。那这个真常其实就是如来藏。那这个词意思就是说，它如来藏怎么跟心啊结合在一起？它就跟那个心性本净的思想啊有关系啊。心性本净的关系，那它就建立一个自信清净心。那你如果只是建立清净的话，你要讲杂染呢，很不容易杂，很不容易讲。所以他从杂染这一部分的话，他就借了那个熏习的概念啊，熏习的概念，因为他受无始以来受熏习啊，受杂染法熏习，就变成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的，其实他基本的体性也是清净的啊，也是如来藏。那成立这个的话，那杂染法就全部都可以讲得通了。所以一指如来藏有清净法，有杂染法，我就觉得这个真心论的论师啊，实在不简单。但哈，这是真实心啊，是核心心水心啊，切勿哈误作一般的心。一般我们的心它是生灭的嘛，是一种有了别尊。可是这里的心，它是从那种恒常不变那种角度来说，就是说它本来是法性本来清净嘛，如果要就要跟这法性本来清净，基本上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啊，跟中观有时候他会讲心性清净，心性本净，或者是唯识家他也会提到自信清净心，可是他们的观念不太一样啊。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基本它有几个特性啊，这个是在《圣曼经》的讲记哈，导师圣曼经讲记的262页了。我那个是旧版的啊，不晓得有没有新版是几页，不太确定，你们可以查查看啊。它有三个特性啊，一个是空寂，第二个是觉了，第三个是净法功德、净法功能。所以这个自信心这种观念哈，跟中观派跟唯识派是不一样啊。基本上中观派跟唯识派的自信清净心只有这一项，空寂就是法性。那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它又多了这两个，所以它具足一切如来的功德嘛。这里比较偏重的智慧，这边在比较其他的功德都包括在里面。那其实说觉了这个心，它本身如果你从那种有为法那种心思来讲，心本身就有了别的作用，所以有时候很难讲，就是说你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你又有生灭的作用啊，有时候是很难去理解。所以我们来看389页的第二段，阿毗达摩大圣经啊，这部经基本上它没有翻译了，可是在色大圣论有引用到这部经。他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如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如果他是在色大圣论，而且一般来讲说阿毗达摩大圣经是属于唯识啊，唯识学派的一部经，所以现在就在解释这个界。如果以唯识学者来看，他可以把这个戒解释为种子。你如果把戒解释为种子的话，那就是赖野缘起嘛，这样就讲得通。可是你如果把戒解释为如来藏的话，那就是如来藏缘起，那这样也讲得通。所以后面的话就会在讨论，就有些论师的看法不同，所以思想就有点差异。譬如说真谛论师的话，他就比较偏重戒是如来藏，所以他已经有真常唯心的思想。虽然他是在注解色大圣论，可是他有真常论的思想。那他这里他，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如来藏嘛，所以讲戒是如来藏，也是阿赖耶识，他已经 凡夫无始来说已经受杂染法熏习嘛，所以也可以说是阿赖耶识。这里面的关系是如来藏是自性清净的，但无始以来就被这个虚妄杂染的戏论习气所熏染所熏习，这名为阿赖耶识。就好比太空有这个浮云所覆盖，那就不清净。所以分析阿赖耶识的内容有真相与业相。真相就是它本来清净的一面，那业相的话就是有杂染法熏习这一面，所以叫真妄合合。那譬如说大圣起信论其实也有这种概念的，那这个就是阿赖耶。这在五浊世亲的唯识学里面是不容易信解的了。譬如说刚才有讲了这个，你无为法怎么受熏习，这是一点，但这是依如来藏而有的阿赖耶识。由此阿赖耶识的杂染种子不离如来藏真相的业相，就有生死流转的诸趣。他只要建立阿赖耶识，那其他的杂染的生死流转就很容易建立了。如来藏常住不变，不离生死，所以也可说如来藏流转出去，因为他不生不灭嘛。这个就好像虚空学方气而方，随缘气而缘一样，就是他虽然这个虚空他好像容器是什么形状它就变成什么形状，可是基本上它还是虚空，还是那种清净的那种特质。一直譬如说我们轮回到地狱那是地狱众生，可是还是具足那种清净的本性。同时由于阿赖耶识真相就是如来藏有不离不异的清净性，就是说它都没有离开的，这个清净心都没有消失的，那这个不是阿赖耶识所设的清净这方面是本具的那因为阿赖耶识他有戏论虚妄这一面嘛，那这些的话都是虚妄的了。那这个清净心的话就是清净法界所设，那如果以唯识中来讲，它就建立了无漏种子。因为唯识中为什么建立无漏种子，最主要就是它要去成立这个清净法。因为刚才我讲嘛，你如果都是杂染的话，你要成立清净法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它就建立一个叫本有无漏种子。那其实如果像后期的话，唯识学建立这个本有无漏种子，我是觉得它已经有点像好像如来藏清净的这一面，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学都是互相在影响的。但基本上是无漏种子，可是基本上它还是有生灭的，跟如来藏的不生不灭又不太一样。所以说能够厌离生死心求涅槃，能够发心修行破烦恼而有涅槃的正德，因为有如来藏，所以这个涅槃法可以成立。如果彻底离一切妄染虚妄杂染，成就一切清净功德，那就是如来藏初禅就名为法，就是说一切烦恼妄想都除去了那就显现法身，本具的法身就显现出来，那这时候就不叫做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本身它是真妄合合的，那现在都完全清净的话，就这个名称就不适用了。所以虚妄唯识与真常唯心两系而是适应不同的更新，开始不同的教说，但时间是前后相近。那同样是以实有法为一而立一切法，因为如来藏也是实有了嘛。那这个是如果以唯识学来讲，它这个又是比较就近的实有。那虚妄唯识的话是阿赖耶识，那基本上它是实有，因为它是依他起的所以假必依实的那种思想。那同样是以心识为中心所以又时常起着相互的影响。我们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还有时间嘛，
师父，那个刚刚第一堂一开始上课讲到那个有如来藏有四相的特性，那个导师讲的第二个讲那有相，那个相、
那个、有相有32相，色相有色相，
如来藏跟有色相连接不起来。
哎，他意思是说我们众生的身心中啊，就已经具足如来的32相庄严的相，这个也就比较难理解的啊。一般我们说法性哦是无形无相的嘛，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是比较属于中观唯识的说法。那如来藏的说法不一样，如来藏譬如他有净法的功德，他有相好，那他就有比喻嘛，比如说莲花哈，莲花虽然没开，可是里面就有一尊佛像在里面。一般我们譬如说《金刚经》，它就不能以色见我，因生求我的。它比较是说，你要见法身的话，你这种形象比较美。就是般若经的思想，一般的思想都这样，可是如来藏的思想不太一样。还有没有其他要讨论？我们快完了呢。这个要出产了，我们还有一节，那可能就是说会谈到，基本上谈到那个三大系的会通，谈到396页，我们来静坐一下好不好？你们到7点到9点是不是？还是到50分？到9点了，我们来修修看哦，看能不能现出如来的32啊庄严相。大家基本上先相信了，你不要说中观讲的不是这样，绝对不行，那这样就不行了。我是有去学习这个法门啊，他说，譬如说这小孩子他用这种方法让这个小孩子心静下来啊，那很快他就显现那个佛像。他也没有事先叫他观是什么佛像，可是他就显现。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去解说的。那你要相信我们的心性是光明清净，那种光明呢是比1000个太阳还亮。我们啊，首先是身心放松啊，你要知道这个身体啊，其实是一个负担。你不要去在意这个身体，你只要专心在你的心念上，脊椎坐直，身体放松，从头顶到眼球，那嘴巴微微闭上，眼球微微闭上，不要用力，就是说你的力量刚好可以支撑，这样就好了。那稍微面带微笑，非常轻快安乐，不要去管呼吸，不要管其他，你就把注意力轻轻的放在身体的中心，大约是在肚脐2个手指高的那个地方。你可以一个范围，好像就是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啊，一个范围，那大小的话你就随意，可是不要去改变它。你多大你觉得哎，我的心可以圆那么大，那你就圆那么大。有其他妄想就回来，轻轻的，舒舒服服的，让我们的清净本性显现。你如果杂念太多啊，你也可以念佛，或者是用什么方法让心专注在那。我们的心是没有一个范围的，你注意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周遍周遍法界的。你不要去预设它会产生什么变化，你只要用方法按 安住在那里。感觉好像哦，这个轻轻的海面哦，放个乒乓球，那你好像手轻轻的压住，那乒乓球也不会动来动去，就那轻轻的压，你的用心就那力量刚好，那什么妄想来都不要管它，就回来，哦，回来方法上。佛性啊，本具清净光明清凉，无量光明啊，没有任何杂染啊，身心啊能够清凉自在。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很安乐，很这个祥和。那种宁静的感觉，好，我们今天练习到这里了，时间到了，你们觉得这个方法有没有受用？这个你们劳累的话，只要做一下就不会累了。比如说坐什么公车，然后坐捷运，你坐一下就好了。有没有什么光明呢？大家有境界不向外人说哈。其实这个如果是念佛法门的话，跟念佛法门配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你就好像就是说你的心光明的心性，那佛号就从那里这样源源不断的这样练出来。所以你即是佛，佛即是心。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回向功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好，谢谢大家，那么多。